我们请蔡牧师继续为我们重建系列第九讲口舌。
大家好。我们说尼西米建城墙哦，碰到很多困难，他一一解决了。现在已经城墙都盖好了，剩下什么门？门还没有弄好。所以对这些反对建城墙来讲，这个是最后的机会。如果给他们安好了，那就结束了哈。所以他们想办法，你说他们有什么方法来最后来打击尼西米吗？用舌头，这个大舌头哈。所以呢，口舌是伤人最厉害的哈，最厉害的。你知道箴言哈？箴言一个地方说，上帝讨厌我们身上七个器官，知道吗？记得吗？在箴言第6章16到19节，好，有没有人记得？第一名的是什么东西？上帝最讨厌的是什么？是有擦蓝色的那个眼膏的那个眼睛呢、啊？那个叫什么？看人家是这样看的哈，叫骄傲的眼睛哈，这是第一名，第一名是眼睛哈。第二名是什么？第二名就是舌头啦。说谎的。第三名是什么？第三名是把人家杀人流血的手，好、哦，这个是上帝不喜欢。第四名是什么？拍心呐、啊，这里面都是想一些不好的要害人的哈、哦，这个是第四名，恶魔的心。第五名呢，跑很快，为了要攻击别人的这个脚。好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请问第六名是什么？有没有猜猜看？眼睛、舌头、嘴巴、手脚，五个，第六名呢？要不要猜猜看？还是舌头？舌头有两个哈，它是作假见证的舌头。第七名呢？要不要猜猜看？还是你们好聪明啊！还是舌头，你看七个里面他占三个呢，就是随便讲话让人家吵架的啦，哦，搬弄是非让大家不高兴的。你看看七个里面他占三个，厉害不厉害？所以上帝最讨厌舌头。舌头其实上帝给我们最棒的礼物，因为人跟动物不一样，是人会讲话。你讲我爱你也是用嘴巴讲，你讲鼓励人家也是用嘴巴，嘴巴是很棒的一个地方。可是呢，我们可以把它误用，知道吗？拿来伤害别人，伤得很重的地方。那我们这一章的整个敌人用的都是舌头，用他的嘴巴要伤害尼西米。他的仇敌，他的舌头做什么事情呢？哎，记得这三个人吗？第一个是日本来的，叫强巴拉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美国来的，叫多平亚，对不对？那第三个是基森，这是阿拉伯人哈。好，那么这三个是代表了，但他后面有一群人呐哈，他们是讨厌这个犹太人呢，可以重建城墙，他们想办法要反对。可是他们怎么反对呢？尼西米都没有受他影响，然后里面产生的尼西米也解决了，城墙盖好了，所以这三个人就紧张了，怎么办呢？最后一招一定要成功了，因为就用蜜放在嘴巴，就说啊，我们不要吵了，来吃饭啦，我请你吃饭，我们到婀娜平原餐厅来餐好不好哈？这个叫做婀娜平原餐厅哈，就说请吃饭可以吧？我们来大家讲一讲嘛，哦，反正你快要盖完了嘛，哦，过去的恩怨就一笔勾销，大家好好谈。而且他们呢，请他四次。你知道婀娜平原餐厅在哪里吗？不是在丁州路哎，我们看一下地图好吗？这个是当时的地图，耶路撒冷在这里。南边是犹大，北边是撒玛利亚，这个是撒玛利亚。他们很讨厌南边把这个城墙盖起来，所以他要拦阻哈、哦。这个当然是阿拉伯人，这个是另外一个，这是他们四面八方把它围起来嘛哈、哦。所以主要是三巴拉、撒玛利亚。所以呢，这个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哈、哦。好，耶路撒这里，耶路撒冷在这里，这个地方呢，那个大家都有什么？有枪、有刀，就是。预防很好，所以尼西米在这边很安全，他们杀不了他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集合起来嘛、哦、所以呢要把他引诱出来到外面去，这样好对付他、哦、就是让他孤落单了、哦、让他落单。所以呢说啊，怎么样拍供哦，咱来家这个地方 就是呢，犹大、撒玛利亚跟菲利斯丁哈，这个菲利斯人的这个角落这里，这个城呢就叫阿诺。阿诺的英文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叫 Oh No， 这样哈。哎，所以呢，你比如说你要我去那里啊 ，No， 哎，这是他说 Oh No， 他说不行了哈，啊不行了，就是说我有比较重要的事情啦。没有空跟你们吃饭，其实他心里面有数啦，过去你们才不会请我吃饭，你们那个是摆龙门宴，是要杀我的，要害我的，那根本不对嘛、哦、你知道吗？有人这样表面很好哦，跟你好，然后就捅你一刀了。大卫有一个将军就是这样子把他的讨厌的人杀掉，那个将军叫约亚，记得吗？他杀的那个人叫亚玛撒，他们那时候不是握手、哦、不是拱手，那时候是接吻哦，他右手拉起他的胡须跟他接吻，左手拿刀子就捅一刀，就把他捅死了。你看这个有没有看到刀子在这边？右手表示亲热，左手就一刀把他捅死了。他说一刀就够了，圣经讲说不必再捅第二刀，他可能捅得很厉害、哦、右手抓他的胡子跟他亲嘴，左手拿刀呢就一刀把他刺死了。这个就是很厉害哦，口蜜腹剑，这个很阴险。好，再来呢，他们寄了四次那个挂号信给他，他都不来。第五次很特别，第五次寄信的时候忘了贴胶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信呢没有放信封，没有贴胶带，是公开的。为什么公开？这个叫做公开的黑函。有没有看到未封的信？就是在寄的过程当中任何人都可以念，里面就是抹黑他的。如果你要抹黑一个人，就是最好上网，对不对、啊、很多人看，这样你才会达到目的。所以他们要抹黑尼西米，所以寄一封公开的信告诉他说有风声哦，而且呢我们这边有一个老大也说哦，你盖这个城啊，其实你是要叛变，那这个风声万一传到国王那边去，我看你吃不完兜着走，最好你还是来跟我们商量商量，这个事情要好好处理，否则你就不好。所以他们本来是请吃饭，后来干脆就是威胁他，看这个饭你吃不吃，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嘛，哈、哦，他就这当面抹黑他嘛。这个抹黑很厉害啊，这个抹黑如果国王相信的话，他就砍头了。有一个人哈、哦，在新约的时候也被抹黑，后来就被打死。那个人姓什么？姓施啊，名叫什么？提凡。他讲因为他口才很好。他做事情很有力量啊，人家赢不过他，最后就用抹黑的把他抹黑，结果法院就听信那个抹黑的，就把他判死刑了，很厉害哈、哦。这个他们就耸动了百姓长老文士，然后把他抓去法院，然后受假见证说这个人哦讲话怎么，结果呢他就被判死刑了。所以抹黑杀人是不流血的啦哈、哦、他就是我嘴巴讲，所以圣经对那个作假见证害人的哦，上帝最讨厌你不可以这样子哈，这样谋杀别人哦，那真是你自己没有下手哦哈，你只是嘴巴讲。好，再来这个就当牧师的就不好意思，这个是牧师啊，叫做示玛雅啊，牧师古代叫先知啦，现在叫牧师啦哈，就是我啦。哎，那示玛雅呢是尼西米的教会的牧师哦，然后他就哦躲起来不出来。那尼西米要去问他，他就说要小心，我听到是人家说晚上要谋杀你啊，这个地方都不安全，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？在圣殿，因为圣殿有卫兵嘛，最好你跟我躲到圣殿啊，我会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事情。由牧师来跟尼西米这样讲说，你有危险哦，最好躲起来、哦、所以这个是西米大伯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，他是先知哦，他自己关门哦，表示很害怕，然后就跟尼西米说我们到神的殿见面，这样的话就安全了，把他关起来锁起来，因为他们会杀你，今天晚上会来杀你哦。尼西米回答是什么？我这个人怎么可以跑进去呢？你知道吗？尼西米不跑进去还可以活，跑进去一定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祭司不可以进圣殿，进圣殿是死路一条，唯一死刑。所以这个很厉害，牧师跟他说，你为了保命跟我跑到圣殿，他可以跑进去，他是先知，他是宗教人员，可是尼西米一跑进去呢，马上被守卫的就当场就格杀勿论。所以尼西米是聪明人啊，他不是人家随便跟他讲他的听，而且跟骗他的是谁？是牧师啊。你们听到这会不会很害怕？在那里前面讲到那个就是牧师 我跟你说哦，这一点你们要记住哦，就是牧师讲的不能都信，这样懂吗？至少这里有一个例子哦，那个是先知，而且不止一个牧师团。等一下你说有一团牧师都被敌人收买，这是被敌人收买的牧师啊，那么可怕哦。你看被威胁哦，威胁到就失去能力的，这是一个啦。这个人叫以利亚，他本来很有能力啊，一个人对付450个男的什么都不怕，哪里知道有一个女的讲话小小声，可是很可怕哈、哦。他在后面，他打个电话跟他说：“哎，你对我450个男的，你走着瞧，明天你会跟他们一样，就是你也会死掉。”结果以利亚就垮了哈、哦。明天我会使你的性命跟那些人，就是那450个一样，这个叫耶洗别。以利亚就崩溃了哈、哦。所以这个威胁是很厉害哈、哦。你有没有收过那个黑道给你寄个黑函或什么？你吓都吓死了哈、哦！这个是威胁的力量，很可怕的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参巴拉、多比亚、基善，这个参巴拉跟基善呢，就是写黑函来、啊、用那个方法没有效。这个人更厉害，这个多平亚，他用什么方法知道吗？他就让他女儿跟犹太人结婚。哇，这个变成结亲家，而且结了很多个，你就告诉你说这个跟那个结婚，那个跟那个结婚，啊，结婚亲家。打打电话总没有什么错吧？所以呢，既然结了婚嘛，有时候这个都平样哈、哦，这个亲家就打电话，你看，叮叮，然后就问嘛，哎，那女儿好吗？怎么好吗？哎，啊，你们林希米最近有开会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啊？哎，就通风报信了，这个事情就来了。然后他们也跟他说，哎，人家多比亚讲你好呢，但这没有什么不好，为什么你那么讨厌他呢？可很奇怪哦，你看声音，林希米没有处理。这个不好处理的事情，他居然是冷处理。他只有写说有这么一件事，这个叫第五纵队，对不对？这个起尿去搞破爹哈，就是说是城里面的人，可是他是跟外面的人是结亲家的，然后一天到晚讲外面的好话，那讲里面的话传给外面的人。你心里碰到这样子，可是他是冷处理的。这个贵胄屡次寄信给窦平亚哈，寄给他，然后他也写信，所以他们是通的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结婚嘛。女婿嘛，然后还有一个他的女儿，他娶他的女儿为妻嘛，所以你看里面外面通婚，这个很复杂，这个不好处理，对不对？人家是亲家，写个信，你能说什么？说不能写吗？所以你心里要处理也不容易处理，结果他是冷处理，很奇怪，他只有写下来这么一件事情，他没有特别的处置哦。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处置吗？因为城门盖好了。你注意看，他写说52天完工了以后，尼希米才写说啊，他们你即使通来通去，我不是不知道，可是城门盖好了，所以他们要通就通嘛，无所谓，因为我重要的使命已经完成了。所以尼希米头脑很清楚，妨碍他盖城墙的，他一定会处理。那城墙已经盖成了，后面那个啊，你们要讲就去讲，要通就去通，他就冷处理，他就不 make a mess， 不在那边大声小声叫哈、哦。这个人也是通敌的。这个人姓叫犹大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耶稣的学生，十二个里面的一个，他就把耶稣出卖了，为了30块钱哈、哦。好，尼希米怎么处理这样用舌头来的危机呢？第一个就是这个口蜜腹剑，他处理的方法是他清楚知道他的忧绪，虽然他们嘴巴讲的是请你吃饭，那他知道说我有更重要的事情，吃饭以后再说，神果优先哈。哦啊，这个英文叫 priority 哈、哦，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事情做不完，就是我们不重要的事情太多。那你做完了，你做重要的事情的时间就没有了。那尼希米52天可以把这个城墙盖起来，是因为他把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他都排除掉了，包括人家要害他的这个请吃饭，他也推掉。他推掉理由很简单，说我有更重要的事啊，对不对？我有大功啊，这个吃饭以后再说，我没有空。因为这个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他忧绪很清楚。耶稣也跟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先求，这个就是忧绪，优先顺序 priority。如果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其他的上帝会供应给你。这个叫黑函。这个碰到黑函怎么办呢？特别是公开的黑函哈、哦。那么黑函最主要就是要说你不好嘛，那你自己就要问心无愧。尼希米处理黑函很简单，就是说。我心里没有你说的那种事情，因为他们黑暗是说你心里面盖墙，你是要造反，知道吗？ 你心里面要造反，他说我心里没有要造反啊。哦，你想要当王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次有八个要当长老，有二十七个要当执事的，不久你可能会收到黑函，知道吗？这个人哈，就是要被做多了哈，就是你看看他才几岁哈，就要出来选执事，什么什么哈，那想要什么哈，想要建立什么属灵的权柄啊，想要什么建立他的地盘啊哈，你祷告自己说，我不是为了这个，因为弟兄姊妹觉得我应该出来，我有感动，我出来为了要服事，我不是要争名夺利。如果你清楚这样，你就不必处理。尼西米就是清楚自己，我没有啊。他的答案很简单，他说我跟他说，你所说的没有，因为我的心我最知道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所以那是你自己想的，这样就好了，就不必在那边解释，因为越抹越黑，知道吗？这种事情人家讲，你问心无愧就好了，我没有，所以那是无愧的良心。万一你有无愧的良心，不管人家怎么诽谤你，到那一天神会审判他，他那些乱讲话的。哦，他一直在后面说啊，这个人出来选就是他另有动机。那你如果你没有动机，到最后神会让他羞愧，所以你也不要担心。这个勇敢，对不对？没有被那个坦克车压死，记得吗？那个发生在什么地方？天安门哈，就是碰见生命危险的时候，他觉得该做的事，他就是做，他不怕。尼西米也是一样，尼西米是带领全部犹太人在那边建城墙，如果有危险，他先躲起来的话，啊，其他犹太人怎么办？所以他说，就算有危险，我也不应该为了自己先躲起来。何况你要我躲到圣殿，更不得了，那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不可以为了生命安全就什么坏事都做。所以对这种恐吓威胁呢，他是勇敢面对。他说，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跑呢？怎么可以跑到圣殿去躲起来呢？他说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有危险我就面对危险，我不用不合圣经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危险。保罗也是一样啊，在外面很多人跟他说，不要回耶路撒冷，不要回耶路撒冷，因为去的时候你会被绑起来，甚至会被打死。他说，如果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完了，上帝要我到耶路撒冷，明明知道去会死掉，我还是去，我不怕。保罗是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。最后我讲这个冷处理哈，就是那些结婚啊，然后通来通去的，那尼西米说，我城墙已经盖好了，那么如果你们要做这个，你们就做吧。他就不处理，他不是每一件事情他都要弄得清楚，就让他们去通信没关系。保罗传福音也很特别，因为有人就是为了让他痛苦来传福音，你看有这种人哈，就是跟他竞争了，就是你看我们教会现在涨了二十个，你们才十个，所以他涨二十个不是为了那些人要信主，是为了让隔壁那个教会难过，知道吗？也有这种人，奇怪哈，还有结党的，还有什么都有。保罗说，只要有人信主，我管他。我才不会难过，对不对？有人信耶稣那就好了，那个人得救就好了，管他的动机是什么。所以保罗对这个也是冷处理，他也没有不去根本不去讨论那件事情了。哦，你们动机是你们，可是如果你们有真的把人家带信主，那就好了，那我就不管了。我们在这一段短短的圣经学到什么功课呢？第一个，记得尼西米城墙都盖好了，剩下什么？城门还没有安，叫做98%完工了哈，几乎都完了，剩下门完好就结束了。这个就是围山九仞，然后后面那一句叫什么？也要小心哦。如果有敌人要对付你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一旦门安好的话，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很小心。有时候，如果说你去高雄开车回来，一路很小心，从高雄开到台北，开到快要到你家最后一个转弯的时候，结果车祸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说到家了嘛，在高速公路你很紧张很小心，一直开转弯就到家了嘛，就一不小心呢，噗，自己车子就撞到自己墙角哈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过哈，就是那个谨慎到最后就是一失神，一不小心就出问题哈。尼西米就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他很小心哈，在最后的那一刹那不能够放松哈。参巴拉、多比亚、基善，就是在他们快要完成了，只剩下门扇没有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看起来是最安全的，已经快要结束了，可是其实是要最小心哈。圣经说，如果自己以为没问题的，要小心，可能就有问题，就噗就跌倒了哈。还有他忧绪很清楚，我刚才讲过哈，你忧绪清楚，你就知道要坚持什么，什么要摆掉，什么可以往前走，什么应该可以让， 他说我办理大功，我不能够去。教会出问题的十二个使徒说我不能够去处理那个问题，你们需要另外选执事来处理那个问题，因为我们的优序是要祈祷传道为事，这个优序清楚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选长老选执事也是这样子，就把事工分开，就不会应该准备讲道的去修理门窗。我常常做这种事，这是优序不清楚。好，不要背后说人家的坏话，这个是很伤人的，谣言诽谤。这个就是他们写信嘛，写公开信就说你要谋反哦。保罗也被诽谤过，人家就写信说他信看起来还不错啦哦，可是看起来呢长得不怎么样，说话也好像没有念大学的样子哦。这是保罗被诽谤。所以你一旦在教会服事有功效呢，不久可能就有人在后面讲你的背后的话了哦。他说请你签名吧。这个撒旦有很多诡计，他会摆着笑脸然后引诱你，然后做完你就后悔的。我们来吃饭，我们来吃饭，可是他后面是要害他，所以这里面这个有口蜜心腹剑。撒旦会找机会欺负我们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要躲他的诡计。穿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。这一只是羊还是狼？是很像羊的狼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牧师啊，这样懂吗？不是我用讲的，耶稣讲的。耶稣说，那些牧师有问题都是，外面看起来像羊，其实里面是狼，这个有问题。那你怎么辨别呢？怎么辨别呢？靠神的话辨别，因为牧师都是在讲神的话，有时候会乱讲，你们要小心。昨天你们有来上创世纪吗？有的举手，几个？有几个。你知道昨天我开始讲什么？讲创世纪十九章。十九章为什么有问题知道吗？因为十九章是现在教会分裂的很重要的一章圣经。我在上个月十八章讲完的时候，我要结束，特别跟参加创世纪的弟兄姊妹说，你要为我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脚要踩到地雷区了。这个东西讲不小心的话会误导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不好。那简单讲，十九章被教会拿来当作谴责同性恋的圣经，所以十九章的解经就很重要，就很重要。那我以前在美国准备过也讲过，可是这一次为了要再讲的时候，我又再去网络再去找新的资料，就发现说哇不得了，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很多。那做一个牧师，你怎么把圣经里面的话解释得清楚呢？你不能保证一定对，但是你至少要诚意的把最近最好的解释给弟兄姊妹。所以我说请你们要为我祷告。那你们怎么不要说因为蔡牧师说的就是对，你们也要判断。尼西米就是这样，他的牧师告诉他你躲到圣殿里面，可是尼西米知道生命记那个有清楚的讲，不是祭司不可以到圣殿，这个他知道，所以不会因为牧师讲他就跟着牧师走，他不会，他会做他的判断。我常常鼓励你们，你们听牧师讲到要练习这个啊，你怎么样？你圣经要熟啊，你不熟你怎么判断我呢？对不对？如果我讲这个这样讲，你觉得牧师不对，那你有个圣经不是这样讲，你应该跟我提出来抗议，我会接受，就是啊，这里有另外一段圣经不一样啊，你为什么牧师为什么这样解释呢？应该可以这样来做，这个就是可以辨别了哈。他知道呢，神没有差遣他呢，因为他被收买嘛，为了要让我犯罪，然后才毁谤我嘛，就是一进圣殿，尼西米就犯罪了啦，所以他知道，所以他就不会被骗，不会被牧师骗，这个是假先知。上帝在生命记说，如果有一个先知，他跟你显神迹奇事哦，他不是随便讲，他还可以变魔术哦，神迹奇事跟你说，我们去拜别的神吧。他说，就算他显的神迹奇事是有应验，你也不要听他，因为专心敬拜耶和华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所以不要因为牧师讲的就听，包括很有能力的牧师，你们也不要听。你们要自己好好的读圣经，用圣经的话来检验牧师，这样知道吗？最后尼西米做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就是他发现 外面也有敌人，里面也有敌人，连牧师都不可靠，他怎么办呢？他有一个方法，他就祷告。他把这些情况跟上帝讲，说：“上帝啊，我已经吓到快要没有力量了，你要给我力量。啊，那一些牧师，你就把他记一笔，将来你找他算账。啊，尼希米两个祷告，他们要我惧怕，我已经有一点怕了，因为我一怕我就手软脚酸的哈，所以就成就盖不完。所以神啊，求你坚固我。所以他转过来，马上向神祷告。还有，你看他那个牧师团哦，你看多比亚、参巴都是外面的女先知，还有一个女牧师，我们要用女牧师，所以你们要小心了、啊。哦，叫挪亚底，还好我们的牧师不叫挪亚底了哈。还有其余的牧师，你看这边至少三个牧师，我看看。尼希米的牧师哦，三个都什么都收买了哈、哦，要叫他惧怕。他说：“上帝啊，你把他们名字记起来，将来你处理好了。”所以你看，他不管碰到再大的艰难，都把他的害怕什么变成祷告。有一句英文你们可以背起来，叫做 "Turn your cares into prayers"。我觉得这句话很棒哈、哦，把你的害怕、把你的担心、把你的问题化为祷告。我相信你在生命当中会碰到很多，不管人来的、外面来的，或是教会来的，让你害怕、让你担心、让你紧张的事情，你把这一切化为祷告，到神的面前，神就照顾你，神就照顾尼希米。所以不要怕 ，Turn your cares into prayer， 就是把你的一切的忧虑借着祷告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。结论，你知道我们的舌头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会冒火，不是我讲的，圣经讲的，舌头是火，会点，把自己烧掉最好了，还会把别人烧掉哈、哦，会把自己污秽，然后把别人的轮子都点起来，是从地狱点的，所以这个很凶哈、哦。如果彼得说，如果你喜欢生命，你喜欢享受神的祝福的话，你就要好好管你的舌头，不要说害人的话，不要说不好的话。刚才一开始我讲有三个不好，对不对？那个七个器官里面舌头占了三个，所以你不要讲那种话，不要口蜜腹剑，不要造谣抹黑，不要恐吓威胁，也不要随便就把人家的秘密到处去传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孩子，谢谢你，你在你所创造的所有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有语言的恩赐，这是很宝贵的，可是我们却常常拿这个来彼此伤害。求主耶稣，你实在是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管理自己的舌头，让我们是拿舌头来互相鼓励，彼此造就，而不是来互相威胁，来互相欺骗，互相伤害。求你让我们的嘴巴常常讲的是好话，而不是让人受伤的话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唱新的诗歌，敬拜上帝儿女，我们站起来。
敬拜上帝儿女，要时常欢喜，因为上帝照顾我，他爱中儿女。敬拜上帝儿女，凡事要诚实，因为上帝爱儿女，能耐劳处置。敬拜上帝儿女，说话要小心，因我们是他珍宝，获得他欢心。敬拜上帝儿女，面常露笑容，因为上帝爱我们，良善的荣容。敬拜上帝儿女，同欢唱赞美，颂扬上帝圣尊名，纪念他慈悲。啊，
今天我们是检讨舌头的时候，我们问问自己，你有没有用舌头去在背后说过人家的话？有没有在人家的面前用舌头让人家泄气、批评或是伤害？如果有，我们求上帝赦免我们， 让我们在舌头上面能够越做越好，多讲一些鼓励的话，多讲一些安慰的话，不要讲谎话，不要讲伤害、抹黑、造谣或是泄密的话。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。谢谢上帝，你会听我们的祈求，帮助我们能够保守自己的舌头，让我们所说出来的是赞美神、是造就人的话，让我们不要再说其他会让周围的人得到伤害的话。听我们的祈求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接受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的慈爱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圣灵的感动交通跟我们每一位同在，好让我们的舌头是能够互相造就、赞美上帝。从现在起，也到耶稣基督再来，阿们。